自行车卖到6万、7万、8万，甚至几十万，为什么可以卖到这么贵？
环保不会是便宜的。你说我只完成通勤便利，那你就用摩拜挺好的。那你说我要骑今天10公里、20公里通勤，我周末还要去竞速运动，那你就不要用1000块钱来要求这台车能够完成这样的效率。
但我特别好奇，就是当大家都开始质疑而已的这种商业模型的时候，怎么而已反而其实我们会看到临近这几年开始起来了。
但到2020年的时候，然后门店都关了，用户量突然暴增，餐厅服务员能把自行车都卖出去，我们一个月卖了17台车，这个数据很吓人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到底什么是骑行文化呢？
实际上我觉得文化的事情不是靠说的，或者你可以再等一下，中国才刚刚开始。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拥有自行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当你打开社交平台输入骑行两个字，相关笔记的阅读量超过13亿次，许多中高端自行车甚至出现了疑惑难求的现象。骑行怎么就突然热了呢？在遍地都是共享单车，2块钱就能解决出行的今天，上万一辆自行车如何还能卖得这么好？到底又是谁在消费这些所谓的中高端型自行车？今天思路说将要对话的品牌或许就能解答这些疑惑。接下来跟着陆老板一起和自行车生活品牌而易创始人罗源对话，聊聊关于自行车的那些事儿。
欢迎罗总做客我们的思路说啊，但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呢，也请您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大家好，我是而易的罗源，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跟陆老板一起聊聊而易。
对，那其实我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了，无论是70、80年代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说在近这个10年来啊，我们的互联网把自行车一下子推到了一个特别火的一个阶段。但我特别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说去做一个跟自行车相关的事情？这个赛道好像挺卷的。
对，今天看起来挺卷的，但我们进来的时候还没这么热，因为我们做建筑设计嘛，那几年生意好嘛，
赚了很多钱应该。
对对对，要不然就没有钱开而已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白天晚上加班，你们可以百度百科搜一下紧跟十郎，当时190斤。嗯，对，还是因为这样的长期的问题身体会出问题的。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林木勋，说我要不然教你骑自行车吧。就半年的时间，一个是身体的变化，就他整个人的身体从内到外全变了，精神的状态、体重，然后平衡，包括睡眠，全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当时你们是在健康的这样一个命题的驱动之下，想到了跟自行车的结合。
对，然后当时是一直在想生活方式是什么。那我们人步入中年，比如我30几岁了，我40几岁了，我有家庭，有事业，有环境带给我各个方面的一个压力。因为真的只有我们大家真的精神身体出问题，你才理解身体没了一切都没了，什么都没了。
所以当时应该是说先进入到脑海中的是生活方式这个词 lifestyle，
应该是健康。你要如果想拥有健康，实际你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在那个时候紧跟把现在的而易，现在的一个而易的生意模型想出来，他想用自行车做一个载体，然后来告诉大家实际上先要运动起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您跟简根老师两个人就已经有了这样一家雏形的构思吗？还是说也经历过怎样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一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我们也尝试过做实际当时选的是酒店。为什么选的酒店？因为酒店是 lifestyle 最好的一个载体，也是最难的。就我们做建筑设计，包括做这种理工出身的人，还是比较所有的事情要符合逻辑，生意还是生意，所以会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数据，包括产业的数据和行业的一个研究，这两个加在一起才可以撑得起一个事业。我们实际尝试了差不多有2、3年的过程。为什么今天做而已说我可以做餐厅，我可以做咖啡，包括我可以把 lifestyle 表现出来， 那些也要得益于当年的那些研究，包括跟那些酒店集团的人去聊你的服务、你的文化，包括你跟客户的关系，实际是在那个阶段大家教我们的。而艺的第一个店长是我们俩从瑞士挖回来，当时想帮我们做酒店的店长，
还是从特意从瑞士弄过来。
对对对，然后在瑞士洛桑，那个叫 洛桑学院吧、
嗯、
挖了一个专门做酒店的人、
嗯、
所以他也给我们一直教会我们什么叫客户、
嗯、
然后包括你跟客户的关系，这些用到今天的而艺都实际挺好的。
嗯，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做酒店，改成了今天的这个形态？
酒店实际我们两次都没有做成，我们自己当时的能力财力都不够，
嗯，
所以驾驭不了我们想做到的理想的状态。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研究到后边实际已经开始用自行车了。我跟点根说，要不然咱们用咱自己家的钱吧，反正咱们自己家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没了也没事，咱再回去画图纸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依赖很多的一个周边的合作，包括土地，包括很多你自己驾驭不了的部分。查了大量的自行车文化历史背景，在这个过程也认识了很多日本坐车的老师，包括自行车界的老师。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太棒的一个怎么讲呢，就自行车带给你的一个世界太有力量了。
嗯，
所以就从酒店出来有了艺的第一代店。就我们拿了我们当时界外 SOHO 的办公室，一个小的三层小楼，做了第一个实验店出来。
嗯，
另外一个这样的一家店，它的商业模式实际是颠覆了全部的传统的零售的一个运行模式，因为那家店太符合了，有咖啡，有餐厅，有花店，有服装，有自行车，所以它引起的思考是大家重新来看商业一定的逻辑，是一定的大家认知的这样的状态吗？有没有重新的一个模式？
嗯，
也许这一家店颠覆的是大家重新理解商业，所以未来的商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承载，不是原来一直传统的这样认为。
那个时候您在建外 SOHO 的那家试验店是什么时候？
2017年。
2017年。
对，
我印象中2017年应该是共享单车最火的时候，
是
什么 OFO 小黄车、摩拜全都出来了。
是2017年到之后应该是中国经济真的非常旺盛的一个经济的高峰周期，全球的创新在中国都有。
嗯，
但是在全球的创新在中国都有的阶段，消费者并不成熟，一个创新可能还没等你存活下去就没有了、
嗯、阶段可能不是最成熟的阶段。
对，因为消费者也并不成熟，所有的都特别快。
嗯，
所以共享经济也可能在一个高发点刺激了全部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视觉，包括一个、一个头脑的一个状态，但也可能马上就下来。但你有留意最近有骑过摩拜吗？那个共享单车吗？
我没有了。
我最近有骑。
嗯，
很贵呢。
是吧？
对，你看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没有了之后，一次已经快跟地铁差不多的价格了，所以如果这个价格，我觉得那这个生意模型还挺好的。
嗯，
实际这是一个在全球来说一个经济新的模式的一个探讨，共享经济席卷了全球。
对，
它不是光给中国带来一个风口，它让全世界都去研究这个模式成立不成立。
嗯，
所以实际上前面有 WeWork 这样共享办公，到后边的共享单车，
还有 Uber 这种共享出行。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从这个对比的角度，而艺为什么在中国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单车的店，而且用了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模式来把它推出来了。它的点呢是一个是你看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中国经济的多元、
嗯、
中国已经进入到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多元的生活方式的消费时代了。
而那个时候资本真的大量的投放驱动了它，就是、嗯、说实话我觉得已经现在看都已经是畸形的发展了啊。那时候你们怎么就会去选择做中高端车？
我觉得不是我选了一个高客单，或者你要定位高端。
嗯，
实际上你想能够大家真的对生活方式有了解有感觉，是基本上已经经历过富裕。2017年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比如我们用了很好的车，包括手工车、古董车，包括最高端的车来做售卖和展示。你说我能卖多大的量？但确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还是想带给大家自行车的工业之美。我们想找到最好的客户， 因为市场实际上真正能够形成影响力，是你先要有一波最有市场影响力的这波人，然后这一部分最好的最优质的，无论是品味，然后包括他的文化，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他都能够形成向外的辐射，所以不断的去推动哦，这样的一波人他们都在用这样的车，然后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所以慢慢的去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今天其实做所谓的中高端这件事情，它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出行的需求，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价格之外的价值。
价值这件事情实际是很个人的，对我来说，我的需求一个是出发点，第二个是我把它看作是我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这个都决定了你要为它付出多少钱。你说我只完成通勤便利，那你就用摩拜挺好的，那我用分期付款或者攒很久的钱去买一个像一个对我来说人生很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嗯，
因为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工艺、它的技术都是我理想的，
嗯，
那这个时候已经超越了那个 logo 带给你的属性了，
嗯，
所以还是价值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很个人的，包括你对你自己的一个生活价值，包括这台车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聊这件事情可以大概讲一讲我跟自行车啊，我以前不骑车对，我以前在别人的节目里面也说过这句话，紧跟骑车嘛，而且自行车对他还有很大的改变，
嗯，
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林木勋14岁就骑车，对他来说自行车是他人生当中很不一样的，很不只是朋友的关系，对他整个人生都很
生命跟他绑在一起。
对，所以这是每个人在自行车这件事情不一样的一个价值。对我来说，我因为紧跟骑车嘛，他又那么疯狂的喜欢自行车文化和工艺，他给我了很多好车。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耳翼的时候，他就给我做了手工的那个车，完全按我自己的比例量身定做的。那个时候就我以前也听人家说我的车别人不能摸不能碰，神经病啊，但我自己没有感觉，我经常把我的车借给别人，紧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把我的车借给别人，我没有那么爱我的车。但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疫情的时候，突然之间不是外国人回不了中国了吗，就是我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公司，因为我当时有建筑设计事务所，有而已，然后突然只剩我一个人，我自己不光是焦虑和害怕，是一种你对未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潜在很大的恐惧感。然后开始做那个时候叫城市线的小领队，
嗯，
然后我在骑车的时候最开始实际是挺痛苦的，因为我一个不那么运动的人，然后又骑车这件事，我跟你说我进山里面骑每5公里会低血糖，然后会有很不舒服的反应，然后我也不敢说，因为你一个自己卖自行车的老板然后不骑车
对，你还做小领队，
挺多人对吧，
对，
所以又不能说自己拼命吃巧克力。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天下雨，下着毛毛雨，然后我陪着客户骑车，骑的过程因为前面1小时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好，就你不知道因为当时是什么事情，就基本接近崩溃的一个情绪状态，但因为你在客户面前又不能说，跟着骑车的时候很快，差不多不到15分钟20分钟，因为我突然觉得我为什么不开心忘了，然后你在心里的时候就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话，一边骑车一边在心里像跟自己的对话，然后那个风和那个雨的状态像有一个人非常非常温柔的一直拥抱你和轻抚你，然后到雨大了的时候大家下来避雨一起聊天跟客户，然后小了一起往回骑的时候所有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而且我的客人也不年轻，所以那个状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种状态，就是这台车对我而言是一个陪伴，就它像一个朋友一样，它可以感受你的身体状态和你的情绪，然后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一个状态跟它倾诉，而且它给你一种力量，就这个力量是你在骑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当你有很累很上不去的坡，但同时你努力过之后可以上去之后飞一样的下坡的时候，带给你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你整个人生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是不是很像人生？
对，
就你有上坡，有过不去，那上去了以后可以看到无限的风景，下坡带给你人生极度的爽。我常说骑自行车像恋爱，上坡有多虐，下坡就有多爽，但是往往那个时候又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朋友。我从那之后很讨厌别人碰我的车，就不太愿意，我自己很爱惜他，因为可以跟他对话交流，感受我自己的一个状态，这是这台车带给我的。
哪辆是最贵的？
基本上差不多，这些车在整车6万到10万区间。
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不理解啊，为什么一辆自行车会上万，甚至数十万？
是，
都有。
实际我们所有的品牌卖的是车架。
车架。
对，然后车架相当于人的几何体，比如说像你这样，
我的骨骼、躯干，
怎么看都会帅。
谢谢。
所以几何就决定了你骑行的基本性能。第二个呢，就是变速器。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大家说你说我骑1000块钱的跟10000块钱的10万有什么区别？这些如果说车架本身还有品牌属性，还有材料属性，但变速器这个就是技术了，
科技的属性。
对，这个技术实际是要有成本的。另外一个就是轮组
部分，
轮组是决定风切开
风切开的，
对，所以决定速度的。
对，
其他加上周边，像一个好的车座都要2000-3000块钱，然后一个好的座管加上好的把力，这几个加起来也要5-6千块钱。
对，尤其是我自己这个入坑之后哈，我的车子是要经过升级换代的。
是，
比如原来我最开始的车子的时候不是一体把，那 后来呢，我今年进阶了之后，我给它换成了一体把。比如说我的锁踏，一开始我穿正常的普通的鞋子骑，我今年升级了锁鞋，我要换我的锁踏，然后我还要去做 fitting。然后还要调我整体的车子跟我的身体的这个适配性。所以其实我发现你刚买车其实只是一开始。
对，实际你刚才说的还是在硬件的换，这些呢也可以换，也可以不那么动，但有一些是消耗品，是必须要换的，比如轮胎。
对，
轮胎的话，因为自行车的轮胎差不多，如果你平均每周要骑5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话，那一胎轮胎大概要2-3个月，所以也就差不多3-4个月要换，一个轮胎好的要1500，所以实际上这是消耗品。然后水壶、车灯，然后变速器，
对，
然后升级，包括你要审美把带，
对，
偶尔某个人呢淘到一个古董车座，说我为了这车座我要把座管换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这些呢是很个性化的。
是的是的。
然后又叫消耗品，当然好的并不一定说是最贵的。那你怎么去认识它？说我小的时候骑那个自行车不也能骑吗？我觉得就是没错的，那个就能骑，包括我骑摩拜，而且现在的摩拜很好骑的。那你说我要骑今天10公里、20公里通勤，我周末还要去竞速运动，你已经对它要求很高了，那你就不要用1000块钱来要求这台车能够完成这样的效率。这个是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就好比你开奔驰宝马，你说我要开到180的速度，但我要花吉利的发动机，这是科技带给你的成本。这个变化和不断的进步是要花到成本的。
我们的这个印象中好像几千块钱算是一个天花板。但是当我们今天 walk in 到而已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来自于全球不同的品牌。
是。
所以现在一辆整车下来，它是可以一个国家完成所有的生产环节吗？它还是像飞机一样是一个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分工和协同？
它完全是一个全球协作向下的。比如说西马诺是日本的，这是我们讲自行车的上游供应链嘛，基本上它垄断了全球接近60%以上的市场份额，都是西马诺的。比如说车架，几乎全球大部分的车架都是中国代工的。然后你像轮胎、车座、把带，这些有日本的，也有各意大利的，然后轮胎基本上是德国的。所以实际整个的自行车下来，你会发现因为轮组有美国的，有意大利的，也有德国的，都会有，所以它还是一个全球完全分布的一个组装的一个业务。而且在这些所有做分别各项的一个产业链里面，没有人去要做另外一个板块，所以大家在自己的这个板块里做得很精。
原来我记得你们刚刚起家的时候好像是买手店这种的感觉啊，有很多其他的品牌，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也是买手店。
这个自研和代理的比例大概能有多少？
差不多15:85。比如车的部分，我们去年才量产，等于前面一直每年迭代，所以也出不来量。 然后去年我们出来，市场的预期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很多，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的 marketing 部分。
大家期待你们自研的车辆是不是？
对，而且用户的口碑测评也比较好嘛。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你看这个罗总，就是我们走过来这么大的面积啊，我看到好像就是跟销售相关的就这么一丢丢，然后这么大地方是什么咖啡、餐饮、文化展示、展览陈列，就是我想知道这些空间在你整个的一个单店的营收贡献度有多大。
这问题我差不多被问了6年
所有人大家都在挑战你是吗？
对，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是成立。第二个事情，你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你的收入核心来源在哪里，然后老板人傻钱多还是自己一定要要自己这样玩一下状态，个人情怀。大家不知道你用什么赚钱，咖啡给你带来多少收入，自行车带给你多少收入，这么大的一个面积都浪费掉，到底有收入吗？你到底是卖咖啡赚的钱，卖餐厅做的钱，还是卖自行车赚的钱？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大家都开始质疑而已，或者质疑而已的这种商业模型的时候，怎么而已反而其实我们会看到临近这几年开始起来了。
我们确实在2019年之前还是一直在亏损，但到2020年的时候，2月7号开始封城，然后门店都关了，然后同行都在焦虑过程，我们收了一批车，说你把库存卖给我，你看就是行业来了。我们突然发现所有的门店关，但为什么我可以卖出车？我们一个月卖了17台车。这个数据很吓人的，就是我们餐厅不是还留了个入口，餐厅服务员能把自行车都卖出去。因为自行车有个先天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嘛，所以不密接不聚集，满大街就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自行车的一个状态和社群突然呈几何式的增长。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用户量突然暴增。我们从2019年一家店一个月做到70-80万，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一家店做到100多万，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那家店做到300万，而且不开门的情况下，客户抱着电脑坐在门口，就大家会提出质疑说这个模式一定是不成立的。但实际我们自己倒没有那么纠结。为什么没有那么纠结？就它随着你市场的变化，销售模型会不断的变化。第一阶段毫无质疑是餐厅包括服装带给你的收入，自行车比例不会很高，那比如自行车只占到20%-30%。但如果这个比例一直存在，这个说明你做自行车这件事情不成立。
对，
也就是说你做的不是自行车，你开的就是咖啡馆，这很假。我说的很假就是慢慢用户会离开你。
对的。
因为是摆拍。
对，
所以你还是真的在做自行车的时候，这个数字要上来。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刚好验证了我们的生意模型。所以确实太多的人不知道而已的收入板块是什么样的，也有过程，因为很多投资公司看过我们的财务报表和模型嘛，很震惊我们单店的收益和利润，包括对我们自己车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数据，因为我们自己车加配件可以现在做到70%-75%的销售额。
所以现在车的加配件的销售占比是吧？
对，我们车一直维持在50%-55%。
OK，
这个数据很重要，因为这个数据代表了你做车这件事情没有偏离它，你是真真正正的在做车。
OK， 我们现在从统计口径来看，而已的用户大概有多少规模？
最近应该有接近45,000的一个用户了，因为他理解自行车文化，也喜欢自行车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相信你，相信你自己做品牌的能力。所以他忠诚于你，相信你的时候，实际他会相信你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在一个叫先用价格选择了用户，同时这个用户又反过来帮助了你，让你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用户当和品牌站一起的时候，这就是用户心智的形成。
对，也可以叫一个品牌慢慢的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对，
对，我确实觉得什么叫品牌？实际品牌还是人做的，就是你到底传递给你的用户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包括你是否能跟你的用户一起成长，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带给你用户的荣耀感和这种共享价值观的一个过程。这是品牌，正好是我们第6年该第7年的过程，也就是说你自己的研发可以做自己的品牌出来。所以我叫这个过程是你叫代理的品牌跟自有的品牌共建市场的状态。一个是像这样的集合店， 然后你去把好的产品、多元的产品给你的用户。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产品实际要在市场上不断的发力，所以它两个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市场销售，
今天的这样一个销售规模。
而且实际上带给我来说，除了数字的一个增长和收益的模型以外，实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用户在你这里，而且第一次你可以真的把自行车文化、自行车的生活方式带给了用户。
所以说儿翼是中国第一个将自行车做成生活方式的品牌吗？
也可以这样来说，因为在儿翼出现之前，中国大部分还都只是车店，有很多个人的小车店，但跟客户的连接也很深，但是深的过程当中不能带给像我这样的一个小白用户，或者从来没接触过自行车的用户进到这个世界，所以它一直很小众。我不是要做一个夫妻店或者一家小车店，我想要把这个品牌做大，因为大了才有影响力，才可以影响很多人。车圈也有很多人说儿翼就像一个教育市场的一个公司，因为它教育市场打开了门，让很多用户买了我的车。我说没关系，可以买你的车呀，陆老板，你可以骑闪电很好的车，但你骑完闪电会来儿翼喝咖啡，可以跟我的俱乐部一起骑车，你可以在我这买服装、买周边，跟我一起聊自行车文化。自行车不是你一定要在我家里买车，你可以跟我共享自行车的很多周边，这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世界。
对，
所以这个生意也不是只有卖车一个收入，还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吧台，
是，
就是现在一天咱们店里，我想说是买车的人多还是喝咖啡的人多？
现在是买车的人多，但实际上喝咖啡的人也慢慢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买车的客户
啊。
大家把这里实际当成自己的一个第三空间，除了上班以外，他不一定来这修车买车，拎着车过来，或者一定要到这里见一下朋友，反正在这里感觉是他的地盘。
刚才您说，其实我今天做中高端也好，还是做 lifestyle 也好，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价格之外的价值。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到底什么是骑行文化呢？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从共享单车到今天的这样一种骑行的风尚，对吧？它是一种短时间内出现的潮流趋势，大家一下子这个簇拥而上，还是说它今天可以历久弥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实际上我觉得文化的事情不是靠说的，或者你可以再等一下，就是这个过程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比如大家常说中国太火了自行车，但从我的角度来说，中国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基数这么大，骑自行车有1亿人口，1亿人口里面真正的说把自行车能够跟你生活方式关联的又变得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法国、英国包括德国这几个成熟的，我们更别说荷兰和丹麦了，他们都倡导人均两台车了，已经指数变成人均78%的自行车的一个
我们中国数据是怎样的？
我们中国的数据，如果有1亿的自行车人口，里面骑车的才0.06%，
0.06%，
对，
还是6%？
0.06%，
这么小的规模。
对，所以确实自行车才刚刚开始。对，自行车实际上中国因为增长特别快嘛，2022年的一个全球数据是1000亿的一个市场规模里边，亚洲占了477亿美金，主要来自于贡献的是中国，它的一个
接近50%，
50%，所以这个还是有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新兴市场，在中国这么短的时间急速的一个高增长下来，它更像一个生意，包括更像一个潮流带给大家的。因为无论你说的摆拍也好，大家大牌也好，秀 logo 也好，比拼价格也好，这些事情呢在某一个阶段它会有存在，它代表着它也火爆的一个状态，但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被过滤掉。过滤掉留下来的是什么？实际自行车还是因为有很强大的一个产业驱动，我们现在一直说全球是一体化一样。第二个，它还是代表着环保，并且有全球的一个战略影响。我们今天讲的叫微出行时代，也就是说叫去汽车主权时代的一个背景，这个里面有我们规划的变化，有低碳，有减排，这些所有背后的一个要求。比如我们北京市已经变成国际自行车友好城市，然后 第一个提出来把所有的路网增设自行车专用道路，不断的修建自行车的路网结构，这些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对这个行业它已经脱离了你是不是潮流这件事，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产业驱动。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文化，它既是一种情绪，既是一种思潮，但是一种文化它的背后，它其实是一种产业的布局，它需要在经济层面上能够形成相关的产业基础，而这个产业基础它其实能够更加持久的帮助一种思潮跨越周期，而它当跨越周期之后，这种文化就形成了。
对，大家一直说自行车多贵也好啊，包括大家觉得多轻才是自行车也好，实际这个都不重要。我来说一个数据，从全球整体的数据，$1,000以上的车，公路车的市场是很小的，只占20%几的数据。还有 ground bike， 然后 e-bike， 包括小轮车，包括城市 city bike， 这么多的车，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车的一个分层。所以中国的自行车先是由闪电、track、捷安特影响，包括我小的时候永久凤凰的飞鸽影响，到今天的一个自行车，大家知道一定会发现哦，原来有那么多品牌，几十个品牌可以供你选择，有小众的，有大众的，有竞速的，这些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综合的载体。所以你当你喜欢它了，进来了，骑车了，哪怕骑摩拜那1公里的便利，你都会感受到它带给你的一个价值。至于说尔虞未来会什么样，说它要做多大规模多好的一个公司，或者失败了或者关门了，我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尔虞今天做到的事情是你真的把自行车圈变了。很多人说了，我实际不太明白什么是生活方式。我在尔虞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生活方式。
对，
所以我自己做事情可以过滤到外界的一个干扰。它无论是今天很顺利很不顺利，或者高增长低增长，但你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就即使尔虞今天破产了没有了，但并不代表我明天不能再做一个尔虞，我明天不能够再做一台车出来。我以前做建筑设计事务所，简跟说的最多的话说，没事，破产不重要。我老是破产3次了，安藤也破产3次了。所以实际你内心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就可以突破一个本身生意短时间带给你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秉承着一种更长期的价值观，我们会相信无论是尔虞还是其他更多的坚持长期坚持去提供价值的这样的品牌，总会出现在我们消费者的面前。我们既可以去选择消费者，但最终一定是消费者选择了我们。谢谢卢总，
谢谢
卢克斯路说，谢谢，
谢谢大家。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